在这个季节呢，我们谈到的是神与我们同在啊。当我进来会所的时候，很多人在那个圣诞树下拍照啊。大家有时还没有拍照的啊，很美的圣诞树哈。当我想圣诞树的时候，我就开始想到啊，在这个圣诞树啊，在什么时候开始呢？啊，在16世纪的时候，在德国的莱茵河那边的南岸，那边的教堂，他们开始竖起了这个圣诞树。往往你看到圣诞树的时候，有很多的苹果啊，就好像这棵树啊，其实传说是苹果。那么当时呢，他们在这个圣诞树让我们想到的是生命树。生命树就是在当时亚当夏娃，让我们想到他们苹果，让当时的人想到禁果啊。亚当夏娃他们开始拿起这个禁果的时候，罪就来到了这个世界。那就好比病毒一样进入到人的身体里面。你看到当罪来到这个世界，就如圣经在雅各书里面提到，罪私欲怀胎了，就生成了罪，罪长大了就走入死亡。好，我们再讲一次哈，私欲怀胎了就生成罪，罪长大了就步入死亡。那个就好像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第二章里面开始提到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如何的拿起了那个禁果，他们开始这个病毒进入他们的身体里面，欲望开始长大的时候，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我们今天父母如何的活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孩子也如何的看住我们的生，我们的父亲父母他们如何的生活，我们所做的不对的事情也按照私欲欲望一代的传一代。这个就是病毒的传播。当我们来看到这个 传播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这个世界不是非常美好的。所以当上帝看我们的时候，他看本来亚当夏娃是完美的，可是当你吃苹果的时候，今天你想一想，提醒你一下，谁喜欢吃苹果的？原来这么多人喜欢吃苹果。但是你一拿起苹果，你可以想一想，虽然是传说中的那一个禁果，可是他想到原来曾经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这样，在公元前七百多年前，在以赛亚书就有这样的预言，预言耶稣要来了。这个预言他说有一个征兆，这个征兆是一个记号，这个征兆是给我们一个 sign， 一个启示。他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看到这个征兆，我们就知道会有一个童贞女的诞生。这个童贞女她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她如何的与我们同在呢？你知道当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神迹。我想张玛利亚玛利亚她怀孕，她是一个童贞女，所以在公元2000年 的时候，玛利亚那个时候她就问这个问题，她说怎么可能呢？玛利亚就对天使说，这怎么可能呢？我还是童贞女。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所以你要生的那圣婴必称为上帝的儿子。你要生的圣婴必称为上帝的儿子。这个世界充满了因为罪来到这个世界，这因为罪进入了人的身体， 因为这个病毒使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了很多的混乱。而我们看到耶稣的宝血，它就好像抗体一样，耶稣的宝血进到了我们的身体，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这个抗体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能愿意的离开罪。感谢主，今天你成为了耶稣的门徒，你成为基督徒，因为你有了这个抗体。今天我们打，很多人有打疫苗的，是希望得到一个抗病毒的抗体。但是我们看到，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这抗体为什么重要呢？这抗体它让我们看到，在一个混乱的世界里面，在一个困难的世界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需要一个这个救世主，他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改变我们的人生。那么这个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看一看我们的社会，我们一个不公平的社会，我们道德的沦丧的社会，富贫的差异，人民的困苦。在这个社会因为道德的沦丧，我们看到没有公义的时候，人开始向往盼望。这个世界环境危机和生态的破坏，这不是因为人，这个不是能够怪神的事情，是因为人所造成的。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灾难来到，很多的风暴、飓风、地震，其实这些都是人对环境的破坏，生态自然的破坏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来了很多的灾难，还有战争与冲突。世代中国五千年从来没看过战争停留，和平停留很久。最近我们也看到以巴的冲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北约的战争，俄罗斯的战争，这一切的冲突，人民带来什么？人民希望有和平，人民说谁来给我们和平，谁来给我们和平。然后当然还有精神的空虚和心灵的迷失。我们活在一个当富有的时候，人在因为欲望的需要而开始寻求更多更多更多，可是你发现到原来物质的更多并没有满足到人心里面的一个需要。那么今天呢，为什么这个世界需要救主？为什么这个世界需要救主？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比喻，这比喻就好像今天你来到寒冷的冬天，在一个寒冷冬天里面，你进入到一个房间，哇，很冷，在火炉的旁边取暖，然后拿起一杯咖啡，哇，很温暖，对不对？你希望在那个时候真的因为有很温暖的咖啡和火炉。可是在外面开始，你看到窗口外面开始下雪，当你看到雪的时候，哇，你看到圣诞节哦，真美啊！有谁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圣诞啊？下雪的白雪的圣诞。可当你开始在欣赏这个雪的时候，你开始发现不对劲哦，你开始发现这个雪越下越大，越下越大，开始看到雪很平静的雪突然间变成了风暴，然后你开始注意到窗外的那棵树，树上的鸟在挣扎，树上的鸟在寻找一个能够庇护的地方。然后在那个时候你想，哇，我在这个地方多么好，可是外面的鸟我能够做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打开你的门，你可能走出去，你跟那个鸟说，鸟啊鸟啊，快点进来吧，快点进来，因为里面很温暖。可是当你动作越大的时候你就发现到那个鸟就跑得越远， 老子觉得，你就觉得真不容易啊，最后你很失望的，你进到了你的很温暖的房间里面，你关上门，然后在那个火炉里面，哇，外面真的很冷，外面真的很冷。你开始想，我要如何的跟那个鸟沟通，如何的能够把它带进来，如何说鸟话咯、啊、你能够跟它讲话，能够跟它沟通，你就能够把它带进来，对不对、啊、甚至就你就开始想，如果我能够变成鸟就好了。可是你想哦，其实我们很多人想变成鸟的。我曾经听到一首歌讲到什么，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有没有想要飞却飞不高。哇，你看哦，想要飞却飞不高。一只鸟，它其实为什么人要成为鸟呢？因为它要逃避，因为它觉得这个世界太苦了，因为他觉得他不想在这个世界，所以他想成为鸟，很自由自在的飞。可是今天哦，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不是要逃避的，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是从一个最美好最漂亮的一个地方，他降低了他自己的身份来到了人间，这就不一样了。他就从他的身份，从一个很美好很哇很好的环境，他就在那里，可是他却愿意的牺牲自己来到了这个世界。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哦、在腓立比书二章里面说到，他虽然本质上是上帝，他是谁呢？他是耶稣，他本质上是上帝，却没有紧紧地抓住自己与上帝平等的地位不放。如果今天你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你会不会很愿意地离开那个环境呢？可是他说他并没有紧紧地抓住，他反而甘愿放下了一切，取了奴仆的形象。而我们这位耶稣，这位在天上，在天上的耶稣，他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奴仆是什么？奴仆就好像佣人一样，来到这个世界服侍人，而告诉人什么是美好的。他在告诉人天国是怎么样的，他在告诉人这个世界的外面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地方。他说如果要去到那个更美好的地方，他说你要认识天国的话语，你要活出天国的生命，你要在这个世界如何活出天国的门徒的时候，天国的子民的时候，你按照神的话语，你一步一步的，你就开始能够明白何为天国的子民。你知道吗？当你在这个世上 你习惯了活出天国的子民的身份，你去到天家的时候你就不一样了。你在世上已经 在学习怎么样活出天国子民了，你不是要去到天上你才知道怎么样学。因为耶稣来到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在教导，他说降生为人的样子，他以人的样子出现后，是自愿什么卑微顺服之死。一个上帝，他卑微的来到世上成为一个仆人，他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要降低我们自己，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可今天的人，很多人他心里面的自大告诉他们说，我要更有权力，我要更有钱，我要更加的高高在上、哦、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里面的私欲，里面的欲望，里面的一切的告诉你说，我比世界的人更有能力。可是耶稣是反过来的，耶稣说，我来到， 我是卑微自己成为奴仆的方式来爱身边的人。他说因此他顺服至死，顺服至死，直到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死让他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成就一件事情，就是为了我们的罪。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有病毒，罪的病毒在我们里面，而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罪为我们赎罪的时候呢，只有圣洁的，只有是在上帝的神的灵生出来的，就成为上帝的儿女。好，跟隔壁的人说，你是上帝的儿女，因为神的灵在你里面。因为神的灵在你里面，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从圣灵，神的灵生出来的他不是从我们肉身生出来的。所以玛利亚她是童贞女，她神的灵在她里面，她怀孕了，就生出了耶稣。所以一个这样的一个圣洁的耶稣，唯有他配得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所以我们看到因为他如此来到这个世界，天父上帝呢就将他升之为尊，赐他给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使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无一不屈其跪拜在耶稣的名下。 Amen Amen。 今天因为我们跪在耶稣的名下，我们口称耶稣是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都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说，因为有一个婴儿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当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必称为奇妙的术士、测试、全能的神、永恒的父、和平的君。在上个星期福山弟兄跟我们分享得很好，他提到这位耶稣他来到了，他如何的呈现自己成为一个奇妙的测试，如何的去用他的话语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活出真道。然后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全能的神，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这位全能的神他如何的帮助我们。可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走入一个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耶稣他是一位永恒的父。他这位永恒的父，他如何成为永恒的父呢？什么是永恒呢？什么是永恒呢？永恒永远是永远的，永远的。永恒的东西是有价值的，永恒的东西能够存留到、保留到很远，因为它是有价值的。就好比爱，爱是永远的。我跟我的，当你谈恋爱的时候，可能你会跟你身边的爱人说，我爱你，我永远的爱你。好，老婆，我永远的爱你。哎，我现在给丈夫一个机会你老婆在你旁边，你跟老婆说，老婆，我永远的爱你。讲的时候要温情一点好不好？永远的爱你。那么老婆，我给你一个机会了，老婆，你要跟说，我永远也不离开你。婚姻呢是永恒的，夫妻的感情呢也是 走在一起的时候是永远的。永恒的事情是有价值的，也就好比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情有没有价值，有价值的东西一定会留存在人的脑海里面，人会记得，他会放在心里面，他会抓住它。那就好比你今天在世上的产业，你所做的一切可能是很俗世的，很快就让人忘记了，可是当时你所做的一切可以传承下去的， 让下一代能够抓住的，觉得非常美好的，他们就会记得那个东西是能够传递，能够永恒的，永远的。在永恒的里面，我们看到了美好的事情。那么我们如何把永恒继续的活出来呢？而耶稣说，他说，如果你们藏在我里面，我的话就藏在你里面。永恒的东西永远要藏在里面。就好比今天你为什么，可能你父母不在了，可能 你敬爱的老师也不在了，可是为什么他们曾经的一些话，一些很宝贵的一些 很良善的对你的爱，活你仍然的记得，是因为你会思念，你会怀念，你会记得他讲过的东西曾经如何的改变了你，曾经如何的塑造你成为一个怎么样有价值的人。所以当你开始明白到你把有价值的东西，把重要的话记下来，放在心里面的时候，就好像耶稣说，当你藏，你们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无论你们求什么都会得到。怎么样把神的话藏在我们里面？因为要藏，永恒的东西是永远的。当你藏的时候，你藏在里面的时候，你必然会记得，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他也突然间会让你记得。所以他说，当你求的时候，你求什么？你求有价值的东西，你求的东西不是只为自己的东西，你求有价值的东西，天父一定会回应你的。他说，你们多结果子，证明自己是我的门徒的。怎么样证明你是耶稣的门徒呢？因为你结果子，因为你求的东西是有价值的，因为你所做的东西，你会结出美好的果子。什么果子？苹果、榴莲、芒果？不是，当然这些很好吃，可是这里讲的果子啊，是永恒的，是在这个地上能够存在，能够继续的变成永恒的东西。比如说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良善、恩慈、温柔、忍耐、节制，这一切美善的果子。当你所活出这些美善的果子的时候，你结果子的时候，天父就得荣耀。跟隔壁人说，我要为父得荣耀。因为神的话藏在你的里面，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必藏在我的爱中，正如我遵守了父的命令。耶稣遵守了父什么命令呢？他遵守了很重要的一个命令，就是他顺服来到了这个世界，他顺服来到了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他的爱。也就是说，最大的命令是什么呢？他说要彼此相爱。所以他说，我把这些话告诉你们，你们要记得，因为当你记得的时候，你活出来的时候，你就有喜乐，你就喜乐在里面。可能今天我们当中有的人，你发现到2024年你有喜乐吗？你真的有喜乐吗？如果没有，很可能你再想一想，是不是因为耶稣的话有没有在你的里面。他说，当你常常把神的话在里面，你的喜乐就会满溢出来。什么是满溢出来呢？就从里面满出来，心里面充满了，就活，口里就说出来啊，身一切就活出来。当我们看到一个永恒的父亲，这个不能动了， 一个永恒的，他看我们是珍贵的，他看我们是宝贵的。一个天父，天父他看的孩子，哇！当我记得 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抱住他，哇，那是多么的一个奇妙的感觉哦！宝贵的孩子，他是我宝贵的。他说，所以呢，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活忧虑。如果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今天我们每个人其实每天都在烦想今天吃什么，然后来教会之前可能你在想今天穿什么，有没有？这其实这个可能只是表面，因为你有的吃，因为你有的穿，可是因为你有的吃，你还在想有选择可以吃更多。你可能有很多衣服，因为你有选择可以你再选。可是你讲到有的人他们连选都没有的选，连吃都没有吃。可是你说到当你真的没有的时候，耶稣说你不要忧虑，因为你在父的眼中是珍贵的，他一定会养活你的。他说，他比喻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他们不种不收，也不会藏仓库里积存存粮食，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难道你们还不如飞鸟贵重吗？所以我们在天父的眼中是贵重的，我们在天父的眼中是贵重的。我们来看下一个。然后他说到我们的信心太小了，也是说如果我们在神的眼中是贵重的话，其实他会看顾我们的。他说 你不要担心，他说因为你现在所做的一切，你不要担心你没有。你看看 野草，野草也会开花的你有没有看过？在野可能你看到很多的野草，可是一些野草它也是很美丽 很漂亮的。他说你今天野草的生命那么短暂一下可能第二天第三天就没有了，丢进火里面烧，因为它没有价值。可是上帝仍然装饰它，他说上帝还会 装扮他们，难道他不会看顾你吗？所以看到我们天父他看顾我们，他不单只看顾我们，天父也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看到他说他在重复他不要忧虑，跟个别人说不要忧虑，不要忧虑吃什么，不要忧虑喝什么穿什么，因为那些都是外族人的追求，你们的天父知道你们的需要。下一节经文是什么？考大家，下一节经文是什么？外族人求的东西都是吃喝都是需要的东西，可是下一节经文是讲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一切就必什么加添给你。所以我们看到原来上帝说我们不是只求这些，当你求神的国和义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你求的东西是有价值的，你求的东西是能够传承有永恒的东西，是重要的。上帝会特别的加添而祝福你，上帝一定会听你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天父，我们成为孩子有孩子的权利，天父他会保护我们，他会供应我们，他会与我们同在。当我们看到父亲与孩子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的时候，我成为，你知道每个人可以成为父亲难的啦，当你生理上可以成为父亲，可是你不一定知道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父亲。我成为父亲22年了，我还在学习怎么样成为好父亲。可在这22年里面，我有一些的领悟我的领悟就觉得，哇，原来做父亲当我有第一个孩子，我一直在学怎么样在圣经里面讲父亲是一个怎样的。我也学习了从不同的导师里面去学，生命里面父亲是怎么样的。我发现到 这里说到，我说父亲会教育孩子，孩子要听话，孩子不听话，父亲会管教，啊，自然的，我们生命里面，我会一个父亲，他会想办法怎么样的教育他的孩子，啊，如果孩子不听话的话，他会什么？他会打，啊，还那么孩子怎么样知道他做错呢？你要画一个啊界限，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所以当我成为父亲的时候，我开始会告诉我孩子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当他比如说靠近电的地方，当他会爬的时候，孩子爬的时候，哇，做父亲很忙啊。他一直看到他到处都开始会走的时候，他开始都会往特别危险的地方碰，有没有？所以你就会提醒他，就会保护他。可是在大一点的时候，你知道有危险，你跟他说，啊，你要管教他。就好比今天哦，耶稣说，就好比今天，你知道神的话语跟你说，你不要实践里面什么，要不要拜偶像？可今天你信了耶稣，你又去拜偶像，那么就是说你并没有听神的话。当你如此行的时候，你继续的把一切过去的咒诅放在你的 生命里面，神的灵，神的祝福不会临到的。唯有你发现到你愿意悔改，你愿意离开这个偶像的时候，你开始来全心全意在敬拜这位天父的时候，你才发现到祝福就来了。所以我们如何要领受天父的教育呢？我们要读圣经，我们要读神的话语，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神的话在我们里面。父亲告诉你什么，我们要去听，不听父亲就会管教。那么当然父亲会保护孩子，像天父他会保护我们一样，孩子要相信父亲的决定是为孩子好的。永远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父亲为孩子好的。我记得前阵子呢，我在跟我孩子在一起，我的孩子在最近是假期，在假期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会放纵给他玩游戏，然后啊，有时候他就会拉住我说，哎，爸爸陪我一起玩，我也会陪他。但是有时候呢，我就会提出一点要求，就跟他说，你今天读圣经，你读完了罗马书第一章，我跟你玩。然后我跟他说，你有没有读啊？晚上的时候要一起玩的时候，他跟我说我读了。其实本来他很不愿意的，他说你要我读才跟我玩。可是后来呢，他读了第一章，他就跟我说，原来第一章是这么短的，那代表以前他没读过，他原来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是这么短的。当他读了以后，他说，哦，第一章讲的东西很有趣，他就开始问我问题，我就回答，我们就讨论这个问题。当讨论完了，然后我开始跟他玩游戏，然后我觉得哇，这个真的不错的策略，哦，好像。然后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他突然间觉得那个游戏很闷了，不玩了。那么他也没有要求要读了。那个时候我就想，哦，好像这个还有什么方法能够再激励他读。不过神总是有他的时间的。那么再过一阵子呢，突然间过几天他回来，就跑来跟他的妈妈说，妈妈，晚上我可以跟你们睡吗？我说为什么啊，我们都知道了，他一定看了恐怖电影。可是呢，我们知道啊，因为我们的家教里面，家有家规哈，我们家教里面就是说，我们不让孩子看恐怖的戏啊，我们也不鼓励看啊，因为往往看的时候呢，都会对我们心里脑海里面产生不良的影响。所以那个时候说，你做错事情呢，我们心里面想，一定要自己负责。所以我们不同意，然后他就跑去了，然后公公陪他睡，公公陪他睡了。可是你以为有人陪你，你就能够平安吗？第二天，我跟他谈天，我就问他，你昨晚睡得平安吗？ 他说，哇，公公在旁边 OK 啦，可是我躺在船上我还是一直在想那个画面，一直出来，我没有平安。可是后来哦，他跟我说，我突然间想起啊，爸爸跟我讲读圣经的重要，然后他跟我说， 我突然感觉到那个声音跟我讲要读圣经，读圣经就不怕了。然后他说我马上就 拿起圣经来读，读了十分钟以后啊，他说哇，我很平安，我就睡着了。我在想，神很奇妙的，神有他的时间，有他的工作。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强逼我们的孩子要做什么，但是往往他有他的时间去引导。这也提醒到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就要像天父跟我们的关系一样，天父他永远期盼我们跟他的关系如何的一起。所以当我们父亲会供应孩子的需要，孩子要提出他的需要。这讲什么呢？这说到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父亲。我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我还是跟我父亲拿钱。父亲工作养家，有他的苦。可是当我成为父亲的时候，我才理解到原来供一个孩子是那么不容易的，原来供一个孩子是需要那么多的钱。然后慢慢我发现到供应是父亲的责任。当然今天母亲也带有 供应的责任。我们看到一个家庭父母配合在供应一个家庭，可是天父呢，为什么天父一定会供应我们的需要？但是有一点我想提起的，上帝也不一定会供应我们的需要。为什么？就是孩子跟我要，我不一定会给他。如果他跟我要的东西对他没有好处，听明白吗？如果他跟我要的东西对他没有 好处，反而伤害了他，我一定不会给他。所以当我们向天父求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可是他也不一定会给我们。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求什么，但是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当我们知道怎么样求，他一定会给我们。那么父亲会陪孩子，孩子会陪父亲，不要忘记陪你的孩子，因为当你陪他，他一定会记得，因为那是永恒的事情，平时 我跟我太太，会尽量忙碌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规矩是说，我们晚上8点，一起的来，什么都不要做，今天什么都是手机，有没有？可是这个时间我们不要动手机，我们尽量有时间一起看书，一起讨论，花时间。可是有时候当然我跟太太有时候也会忙碌的时候，不一定能够常常的做到。但是我们也交代我的大儿子，你要负起哥哥的责任，来，我们 要一起的来培养陪伴，建立这样的关系，这关系很重要。因为天父爸爸他也希望我们这样跟他的关系。他如何的常常在我们里面呢？因为神的灵就在我们里面。可是很多时候啊，我们并没有在他的里面，是因为你也感受不到他在你的里面。是因为为什么？是因为你的里面拥有很多的外面的世界的声音，是因为你的里面拥有很多你的心里面的重要比神更重要的事情沾满了你的里面。所以你们里面告诉你说，你听不见神的声音。所以耶稣说什么？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遇见神。跟隔壁的人说，那个是你。清心的人有福了，一个清心的人，他在听，他在寻求神的时候，他一定会听到天父爸爸的声音，爸爸永远都在他的身边。 其实这个世界有很多人像孤儿一样，他们有父亲却好像没有父亲。很多人有父亲却像没有父亲，是因为他们跟父亲的关系离得很远，没有那个的关系。就好比罗素，很出名的一个文学家，也是哲学家，在1950年呢，他曾经的拿到了这个诺贝尔奖。他讲了这句话，他说，对于爱的渴慕，对于知识的追求，对于人类苦难的难以言之的怜悯，这三种单纯而又强烈的感情支配了我的一生。一个哲学家，他尝试在思考人生，人每一个人，他说我的人生就好比很多人在渴慕爱，可是呢却不会去给爱别人。很多人渴慕知识，是因为他发现到他缺乏知识，他需要更多的知识帮助他，因为他发现他的缺乏。很多人在苦难之中会有怜悯的心，你看到有人需要帮助，你内心里面突然间会有怜悯的心想去帮助，可是你却发现到很多人自己也在苦难之中，谁可以帮助我？人就好像这句话讲到，我们一生很多人都在这三样东西被支配着。其实很多的父亲没有一个完美的父亲，他们也希望成为好的父亲，可是往往父亲和孩子的关系，孩子为什么成为孤儿？人做不到，但是耶稣做得到。人做不到，但是耶稣做得到。耶稣说，他看见众人，心里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无助，好像没有牧人的羊。耶稣看我们，他的眼看到怜悯的人，他看到是每一个人，他看到怜悯的人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带有怜悯的心，因为他们困苦无助，没有牧人。我记得 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关于我跟父亲的见证，我曾经跟我父亲有很大的代沟，关系也不好，因为那三样东西，我渴慕爱，可是我却感受不到父亲给我的爱。我渴慕知识，因为我希望得到父亲的认可。我渴慕父亲能够感受到我的需要，可是我却缺少跟父亲的沟通，我并没有得到他感受到我的感受。可是当我来到天父爸爸的面前的时候，在那一刻我认识了这位天父，在那一刻我开始看到天父他满足了我内心的需要。从那一刻开始，我发现到这个世界有很多很需要的人，就好像耶稣他看到了很多有需要的人。所以我为什么成为牧师，我也希望帮助很多有需要的人。天父爸爸改变我，他也让我跟我的父亲和好，我也带领我的父亲信主，让他能够认识天父爸爸。我们的关系和好，我想我们的耶稣他来到，他就呈现了自己是那一位永恒的天父。可能我们当中很多人， 你过去跟你父亲的关系不一定是非常的好，可是上帝能够改变一切，上帝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世界是有美好的，因为这个关系是一切都能够改变的。今天我们一同来到天父的面前，在这个圣诞的季节，我真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这位天父上帝，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过去可能你不认识这位神，过去可能你并没有知道原来神与我们同在，过去可能你不了解，但是今天你意识到原来天父上帝他是那么的爱你，他希望把关系，他和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希望看到你的生命里面有喜乐，你的生命里面会改变。如果今天你曾经受到伤害，但是你希望受到改变，你希望来认识这一位天父爸爸，可不可以举起你的手，举起你的手来跟天父说，爸爸，今天我愿意的来到你的面前。你举起手举高一点，感谢主，我看到你的手。你说，天父，今天我愿意的来到你的面前，我需要你，我邀请你来到我的生命里面帮助我，谢谢你耶稣。你跟我一起来做这样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我愿意的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帮助我成为一个好的父亲，也帮助我成为一个孩子，能够来认识你。我今天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感谢你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